Jennifer 刚刚跟我讲说，我应该在这上面做一个特别的表演，可能弹点吉他，唱首歌什么的。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做一个唱一首特别的歌，或者还是我请 Jennifer 我太太跟我一起做好了。那现在感觉上有点紧张了。这个是没有经过彩排的，那所以我们会临时的演唱一首歌。那既然如果这个吉他的线不够长，所以我可能会在后面。那我们准备唱这首 Jesus Your Hips Land， 他这首歌的含义跟今天我们要讲的那可能请大家还是跟着 Jennifer 一起做。可能这首歌在投影器上并没有这首歌的资料，那请大家就是跟着 Jennifer 的动作还有她的歌曲一起唱。请大家注意 Jennifer 她会所有的动作。现在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继续讨论的是约翰福音中的部分。那今天的主题是耶稣七个我是的声明。那今天他的一个比喻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第四个部分，好牧人。基督用了许多的比喻，那他其中有各有自己的含义在。他做了许多的奇迹，他喂了五千人，甚至走在水面上。他也重复的说：“我这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中的面包、粮食。”他也持续的解释到跟大众解释他这所有的含义。 但是还是很多人不了解它其中所有的意义。有些人不愿意去了解其中真意，这些人甚至会转于生气、愤怒，甚至要拿石头丢掷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部分主题是好牧人的比喻。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第十四节说到，我就是好牧人，我认识那属于我的，那属于我的也认识我，就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那样。而且我为羊舍弃自己的生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带来，他们会 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同归一个牧人。父之所以爱我，是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好把它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愿舍弃的。我有权柄舍弃生命，也有权柄再把它取回来。这命令我已经从我父领受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道，让我们了解你在这生命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借由今天的领导跟今天的经文，对你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我们感谢你是一个好的牧羊人，希望你的人群、你的羊群会紧紧的跟随着你。如果今天在这个聚会里还有人不是很了解你，甚至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拯救，我希望你能够软化他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你才是真正的救世主。奉主之名，阿们。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是好牧人。在第十四节他就提到，我就是好牧人。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显示他为什么是一个好牧人。第一点是，好牧人是可为他的羊奉献自我生命的。在保罗在罗马书中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提到，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意义就是说，非常有极少的人，一人，极少的一人愿意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你可以看到神为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舍弃了他的生命。所以也许你有的时候可以听到有一些人愿意为了其他人的生命而舍弃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但是神他为了我们所做的都是基于他对我们的爱，尤其是当我们都还是罪人的时候。所以他的死，他的牺牲奉献是完全无私的。 在我们这个好牧人的好这个字，它是其实带有卓越以及美丽的意义。它这个美丽并不是它的外貌，而是它的意境，还有它实际上它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在那牧羊人之美，在当他为你我而牺牲，让你我免受于审判，就是做了最好的呈现，让我们更吸引他，吸引我们对他爱的心。当我们是基督徒时常听到美丽的十字架的时候，这并不是在对这个十字架的一个外观上的描述，而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而取代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这无私的死亡才是美丽的。第二点，他的死亡是牺牲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提到，他为我们你我而舍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应面对上帝的公义审判。但是圣经有提到，耶稣用了自己的圣血赦免了我们应得的审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也提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在荧幕上有这个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念。神使那位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保罗的解释。耶稣他牺牲的死亡，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替代了我们。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罪定在耶稣，定在那基督徒十字架上，而他承担了所有的罪，让我们得义。你可以了解他这死亡的牺牲有多大吗？因为基督的牺牲，我们才避免了神正义的审判。这是好牧人他所为我们做的牺牲。另外第二点，好牧人亲自的认识他的羊群。在第十四节也听到，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每天晚上，在上个礼拜我有提到牧羊人他所做的一些工作。那每天晚上牧羊人会检查他的羊群，首先先看到他们是不是都还在。那一般牧羊人会在晚上的时候睡在门的旁边去看门，那他也会去做检查，对羊群做检查，确保所有的羊群没有走失。再接着他会再确认是否有什么，有没有羊需要特殊的照顾。 如果有生病或者是有其他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需求需要照顾的羊群，因为他这样子他才会认识所有他自己的羊群，属于他的羊群。耶稣与你我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是完全的了解认识我们的。这不是单单他认识我们，而是我们也认识他。就比如好比他讲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三十节，他是有提到对不起，应该是说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七节，而且就是你们每一根头发也被数过了。这是神对我们的认识到这么样的精密的一个程度。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少头发，但是神对你就是有那么了解，那么的彻底。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牧羊人对我们这么了解，这么彻底，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我们都需要在圣灵中不断的成长，能够去相对的了解，更了解神，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的牧羊人，能学着更爱他。我们是可以认识他的，他需要，他也想要我们去认识，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事实上在你死后来到主的面前，很多决定的因素并不是看你当时活着的时候生活有过着多好，而实际上是看着你是否有跟他有那一段重要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提到，那时候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当时是有很多生活中过得很富裕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听他的道，但是他们平常中并没有遵守神的道，并没有遵守神的话，因此神向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其中提到的我从来不认识你，并不是意味着上帝不知道你的存在，他是知道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的，了解每一个人的，但他所提到的是他不是羊与牧羊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并没有这一段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所以我的朋友们，你们是否跟神之间有那种这样的关系呢？这关系并非建立在你在这世界上做了多少的好事，做了多少的义，而是说你人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说，我要认识你，我要了解你。第三点，好牧人也有其他的羊。在第十六节提到，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带来，他们会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同归一个牧人。这些其他的羊群，耶稣所提到其他的羊群指的是外邦人，那就是我们。 只要你不是以色列神的所选的子民，我们就都是外邦人。这就是基督给我们传教的使命。在下个月会是我们的传教周、传教月，我们会专注在传教的一个行动，因为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传教使命。所以耶稣提到的，他不是光对以色列人而留在那个特定的圈子里面羊群，而在马太福音在28章第19节也有提到，所以你们要去成为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今天教会的许多荣耀之一，就是当那些来自不同背景、语言以及国家的人在信仰中合而为一，成为一群同归一个牧人，这才是基督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荣耀。在这里，在主面前没有种族、性别之分。在启示录第5章第9节提到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群体、各民族、各国家为神赎回了人。在天堂中，这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将会，所有的人将会来到主的面前，合而为一，讲着相同的语言。我们只有一个族群，这是神的子民，在天堂中从敬拜神。还记得我们在经文中有提到，有看到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受承诺的国家，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外邦人来分享他们的承诺、他们的承言。这对犹太人来讲是超乎想象的。神也给彼得一个特别的显现，去提醒，去了提醒他的道、他的义不是光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其外邦人的。神向他指出，外邦人现在也是其承言的一个继承人。今天的教会不应该按照种族划分界限，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语言会有分别，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反思，并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种族的划分，我不相信我们应该照种族去划分。 因为你的肌肤的颜色。但我想要重申的重点是，为基督来带来荣耀，我们需要聚合，是需要结合成一体，同心归向一个牧人。所以这让我们造就了 IBC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人提到，为什么我们不举行不同的集会，一部分给中国的兄弟姐妹，中国的兄弟姐妹，一部分给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同的国家的兄弟姐妹。我们知道有很多教会有中文的服事，但是 IBC 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熔炉，有许多的教会兄弟姐妹来自不同的国家。我在上次检查的时候， IBC 有来自24个不同国家的国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是来自一个所谓的外邦人的国家的国度，但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一家人。如果你不习惯、不喜欢跟其他的外邦人一起聚会的话，你可能在未来在天堂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很习惯，因为在天堂，神的子民是来自各个国度的。我想在这里再度重申，我个人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只造了一个种族，一个民族，那就是人类。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的种族是比你的更好更优的良的话，这基本上就算是种族歧视。也许在不认识神，在现今的社会中，有许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在神的眼中，神只造了一个种族，那就是人类。一个种族，男女之分，就此而已。这就是人类的种族。所以如果你对圣经有彻底了解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支持这种种族歧视，认为说特定种族是比其他的种族更好的。神为了所有的人而丧生了自己的生命，是所有的人，他是为了所有的人丧生了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有些教会有提到一些黑人，因没有他们其实是没有灵魂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被拯救。这样的一个论点是绝对不是圣经中所提到的，绝对不是圣经中所安排的。 因为神好的牧羊人，他可以为了的羊群牺牲自我，为了每一个不同的民族跟背景的人。在第四点，天父爱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提到，父之所以爱我，是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好把他再取回来。他在这经文提到了两次，他会再次拿起他的生命。那在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明显的，这显现了他的神性。在神创造这世界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与他同在了，他与神是一体的。所以在这他提到了两次，我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好把他再取回来。像平常人，像你跟我，我们是无法这样说的。或许我可以说我可以舍弃我的生命，但我绝对是没有办法再将生命取回来。现在请注意，为什么他会这样说，为什么天父爱人子的原因。没有人是取走耶稣的生命，而是他自愿的给，而且他有超过死亡的能力。天父爱人子的原因，因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耶稣并非借由自我牺牲去赚得天父的爱。现在我们假设这一点，我向来深爱着 Jennifer， 因为已经超过了26年了。也许他可能在今天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去反映他对我的爱，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爱。但是我的爱对他来说，我对 Jennifer 的爱是在他对我做事情之前就有的。但他为我做的事，将会在我心中再次燃起我对他的爱，但是这个爱是以事前就已经存在的。耶稣的爱，他的自我牺牲，他没有这种吝啬的一个角度。天父爱人子，因为人子爱我们。这天父对我们的爱说明了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有很伟大的。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提到天父对我们的爱有多伟大，那是如此浩大，超越一切。他牺牲他唯一的人子，得使你我成为他的宝藏。那现在我们来回想耶稣受难的时，耶稣的生命是因为犹大对他的背叛而丧失的吗？耶稣有取走耶稣的生命吗？犹大有取走耶稣的生命吗？耶稣说的是他自己放弃的。或者是来逮捕他的暴徒有取走耶稣的生命吗？也不是。或者是那亚纳大祭司还是抹黑的指控，甚至是高呼定死他的人群们呢？他们有取走耶稣的生命吗？没有。是基督他自己选择的去面对这些事。 还是比拉多，当时他有能力释放耶稣基督，但是他没有。是他杀害了耶稣吗？还是说在那些执行刑罚的人，甚至最后将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呢？是那些士兵吗？他们取走了耶稣的生命吗？也不是，都不是。当耶稣他在受难的每一步，其实看起来，耶稣看起来是被强迫的经过每一步，但实际上他是选择了去面对这些受难，他选择了舍弃自己的生命。那第五点，耶稣不是疯子就是神，我们一定要选择。耶稣的教导再次的引起人们之间的分裂，总会有时候有些人对他特别的生气，甚至以亵渎的角度声称耶稣是被恶魔附身的，他精神不正常，他疯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因这些话犹太人中又产生了分裂，其中有许多人说他有魔鬼附身，发疯了，何必听他的呢？所以他们对基督的指控有两点，一个是他是被恶魔附身的，一个是他精神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相信他的人可以借由两件事情去证实他不是疯的，也不是被恶魔附身的。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提到，另有一些人说这些话不是有附魔恶魔附身的人说的，恶魔难道能开瞎子的眼睛吗？他的道，这些话不是有恶魔附身的人说的。那我们也有看到他的事迹，恶魔难道能睁开瞎子的眼睛吗？就在他们看到耶稣恢复视力的奇迹之前，虽然当时耶稣做了这个神迹，还是很多人看到了还是对他很生气。你觉得耶稣如果是被恶魔附身或者是疯了吗？你觉得他们的指责是正确的吗？那在最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24节，正是这个门徒为了这些事做见证，并记下了这些事，而且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事实的。约翰他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才去写下耶稣的所作所行。他这样做是为了要展示这种耶稣的道和事迹。他是在说，你若不追从他，那你就是疯了。这是救赎世主，这是上帝。今天我想要问大家，你是在哪一边呢？你觉得耶稣是被魔鬼附身或者是疯了吗？或者是你觉得耶稣的话是不是有恶魔附身人说的？他所做的不是恶魔能做的事。我们都只能选一边。谁是基督？你有来到这个好牧人的面前吗？信任他吗？去建立这个关系吗？他说的，就如他说的，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请各位起立，跟我一起祷告。 没有看到耶稣是对我们解释到他实际上他是谁。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为了他的羊群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算他是自我牺牲了，他还是能够再取他的生命。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是他自己自愿去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并没有选择性的去牺牲他的生命，他是为所有的罪人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都应得神正义的审判，永远的审判。但是耶稣说，我爱他们，我爱你们，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换取你们的得救，所以你们才可以得到永生。当我听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了解了神为我所做的事，我了解了我自己的罪，所以我来到了他的面前，决定遵守他，追从他，跟他说，来到我面前，来到我生活里，拯救我，我愿意跟随你，请你给我永生。当时我并不知道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有这样的信念。但你知道，基督他救了我，他拯救我了，我不再是罪的奴隶了，我已经被拯救了。他是我的好牧人，他认识我，也许我对他的认识并不完美，但是我愿意持续的去认识他，了解他，追随他。那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已经信任了耶稣基督吗？如果说在今天的集会中还有人觉得我其实对认识基督并不是很认识，甚至我不了解他，我也没有信任他，如果今天你想要认识他的话，你也了解你自己需要去认识他的话，请你安静的把手举起来，我只想要为你们祷告，让神来到你的生命中。我们不会拉你出来，我只是想要为你做祷告。你知道你自己需要，你自己想要，来到好牧人的面前。基督徒，不论你新生命中的需求是什么，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如果说你想要来到教堂前面虔诚的祈祷，我们欢迎你来到前面。神啊，愿你的旨意在这世上得意，奉主基督之名，阿们。如果你想要安静的来到教会的面前，来到这里前面 跪下来跟主虔诚的祈祷，我们欢迎你。如果神接触了你的心，感动了你的心，不要再等待了，来到神的面前，跟我们一起祷告。神，我感谢你给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如此无私，如此牺牲的爱，我感谢你对我们如此的了解，所以我要也希望你能够让我们能更进一步的了解你，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我希望你能感动他们的心，感动他们的灵，我希望你能够让他们在心中看到你，认识你。也许他们现在还没有来到您的面前，但也许在未来的一天，他们会愿意敞开心中接受你。奉主之名，阿们。各位请坐。谢谢今天好牧 Pastor Ken 的一个好牧人的 service。 在接下来呢在七月的这个月的28号到30号会有一个女士的聚会，这是所有女性朋友他们都可以来参加，在这28号跟30号礼拜四礼拜五跟礼拜六的晚上，这个地点会是在 IBC， 我们会有从美国来的一个特别的来宾做一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的话 请各位今天就可以做一个登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有登记表在教会后面，就希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今天来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些讯息，然后做一个登记的动作。那既然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来宾从美国来，那这个特别来宾他们也会进行一个对已经结婚的教友们呢做一个结婚婚姻的一个主题演讲。这个是对一个婚姻主题是环绕在如何去成长你的婚姻，在对男士来讲的话，这个会对你有一个主题是太太在婚姻中需要的是什么呢？那 在对女士来说，他们的主题是先生一个丈夫在婚姻中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两个主题对男士跟女士个别做演讲。如果你对这有兴趣的话呢，麻烦你可以找来跟我接洽，找我或者是金娜，那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讯息。那这个主要的时间会是在7月31号6点到8点半晚上的6点到8点半在 IBC。 那接下来我请 Jennifer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朋友俱乐部的一些改变，我们小朋友的一个俱乐部，请大家到时候注意看，因为我们这将来会有一些变动。那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节目，对小朋友来说，那在更多的讯息呢，到时候会在7月24号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在这边大家大概的一个简短的分享一下。那之前有一些家庭跟我提到，他们的家中的小朋友无法专心的来到教会，坐在教会中听神的道，所以有一些特别需要照顾的朋友，有这样的族群。特别是小朋友的方面的话，我们会提供，我们是想提供一些特别的服务，专门针对这些特别需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些，到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志工来提供一些服务帮助。如果你觉得您可以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提供协助的话，我们欢迎你跟我联络。我们有四个小朋友，他们需要一些特别的协助。现在那我们最基本的上的话是会引导这些小朋友逐渐的去习惯我们在礼拜天为小朋友做的一些特别的课程，让他们能够和其他的正常小朋友一起合为一体，而不会去排斥。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来帮忙的话，请你跟我一起联系，谢谢。那在今天晚上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互助小组，会是在在今天的下午五点钟。那如果你有需要任何协助的话，欢迎来找我或者是 Gina。 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为我们的传道的一些在海外支持的传道朋友、传道士做祷告。那我知道大家都有在对在传道这一份的特别的服事上，大家有做一些贡献。那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持续的支持这些我们在海外的传道的活动。那在最后的话，我们要帮大家做一个庆生。如果说你在这个礼拜是你的生日的话，我们欢迎你来到前面。有任何朋友吗？在生日 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结婚纪念日。26年的结婚纪念日 Marcus， 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帮他们祝福庆祝